第八章，改变自己的契机。有个奇怪而矛盾的现象，就是当我接受我的本质之后，我就可以做出改变了。这是心理学家Carl Rogers 所写下的一段话。很多人说，之所以没有对自己慈悲一点的首要理由，就是怕自己变懒，自我纵容。常言道，不打不成器。这句话透露出的想法，就是只有严厉的处罚才能够远离怠惰。体罚在现今的家庭和学校可能比较不常见，然而大家照样死抱着这个方法对待着自己，而且认为自我虐待即便只是心理上的都是实用而有效。其实这是旧式的胡萝卜和棍子的思维，自我评断是棍子，自我尊严则是胡萝卜。我有个大学部的学生叫做何丽，就很认同这个观点。他深信必须要严以待己，才能够成为他想要的人。何丽出生在德州的一个保守家庭，父母对他有很大的期望，光是念完研究所还不够，也要拿到 MBA 才可以。只有高中的学历的父母，把所有的希望和梦想都寄托在女儿的成就上。而他面对身上的这个沉重压力的方法，就是不断的自我批判。只要考试成绩低于预期，他就会严厉地打击自己，频频地跟自己说，你又笨又没有用，要是再这样下去绝对进不了研究所。他吊在鼻子前面作为努力打拼的奖赏就是自尊心。何丽想要父母以他为荣，也想要以自己为荣，而他认为能够达到目标的唯一方法就是用残酷的自我批判来鞭策自己。这种思考类型非常的普遍，但这样对吗？打击士气的鞭子，首先不妨想想自我批判会产生的心态。你这个没有用的懒惰鬼，我讨厌你，诸如此类的话会让你的心情如何呢？充满活力，深受鼓舞，还是准备大展身手？从激励他人的角度去想，比较容易。假如你10岁的女儿带了一张不及格的考卷回家，鼓励她下次考好一点的方法是什么呢？是严厉的批判她、批评她，还是骂她根本不会念书，然后不准她吃晚餐？当然不是。这种严厉的批评只会让对方心情低落，没有多余的心神埋头念书。可惜不少的家长就是采用这个方法，比较有效的是安慰他考试当天的失常是在所难免的，同时坚定而慈悲的鼓励他拟定新的学习计划，让他相信自己可以做得更好。大家都知道，让人安心的正向讯息可以塑造出有助于勤奋工作、发挥最大潜能的心态。我们都需要心情平静、有安全感、有信心，才能全力以赴。这就是为什么在激励我们所爱的人的时候，通常都是竭尽所能的让对方知道我们相信他，对他们的忠诚， 爱与支持始终不渝。然而，因着某种奇怪的原因，我们对自己却总是反其道而行。许多研究证实，相信自己的能力与实现梦想有直接的关联。心理学家班杜拉把它称之为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自我效能的信念，就是相信自己的能力与实现梦想有直接的关联。举例来说，有一个研究在一季比赛前追踪200名高中摔跤选手，结果发现，不管赛前的胜绩如何，效能信念较强的学生获得胜场的比赛较多，而比赛评分进入延长赛的时候特别明显。摔跤在延长赛的时候是靠就此赛分出胜负，也就是说，先得分的选手先获胜。此时获胜的难度高，也因为两边的选手都已经竭尽精疲力竭，而且平手的表示双方在体能跟技巧方面平分秋色。在这个情况下，唯一可能预测胜利的因素就是选手的心理状态。因为自我批判会减损自我效能信念，对全力以赴的能力有害无益，经常谴责自己，久而久之就会失去信心，没有做办法做到能力所及的事。此外，自我评判也和意志消沉有强烈的关系。当然，把自我评判当成是推动力，势必还是有一些效果，否则不会有那么多人都这么做。然而，就算自我批判有用，原因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出于恐惧。如果失败的时候还要受自己严厉批判，铁定很不愉快，所以就被逃离自我评判的欲望所激励。这个方法有某一种程度的作用，但也有严重的缺点。用恐惧作为推动力的最大问题，就是焦虑的本身会使表现打折。不论是公开演讲的焦虑、考试的焦虑、文思枯竭的焦虑，或者是舞台恐惧。我们知道，害怕受到负面评断，有可能让人焦虑涣散，不能专心做手上的工作，影响专注力，没有办法发挥最大的能力。自我批判不但会制造焦虑感，也有可能导致心理上的轨迹，反而增加了失败的可能。为失败巧妙地找借口，而让表现打折折扣的倾向，称为自我设限。自我设限有一个最常见的形式，就是不够卖力。只要我在球赛开始的时候不练习，一旦输球就可以把原因怪在练习不足上，而不是球打得不好。另一个常见的策略就是拖延。如果到最后一分钟才开始准备被分派的工作，就可以把做不好的原因怪罪在准备不够，而不是能力不足，那个害怕。研究显示，因为这些自我设限的策略，自我批判的人比较不太可能达成目标。好比说，有一个研究请大学生描述各个学科、社会、健康方面的目标，日后再请他们报告达成目标的进度。结果，自我评判者的进度远远落后其他人。 也比较常拖延。所以自我评判不但不是有用的激励工具，反而还可能是在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吉姆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最会拖拖拉拉的，每一件事情总是要拖到最后一刻才会动手，尤其是没有把握会完成的，更会一拖再拖。就这样，就算搞砸了，也会有一个理由说，啊，我的时间不够。像是他为了上研究所而去考的 GRE， 是直到考前几天才开始读书。成绩单发下来的时候还差强人意，他告诉我，我没看什么书，所以这样的成绩也不算太差。硕士班的社会工作课程要找一个实习工作，他也是拖到最后一刻才提出申请。可想而知，他最后得到的唯一实习工作是没有人要的。他又如何反应呢？哦，我寄出申请的时候，大部分的工作都已经找到人了，至少我还拿到一个。最惨的是他结婚的那天，吉姆的未婚妻 Naomi 一肩挑起喜事的大小事宜，为伴娘们挑选和自己的婚纱搭配的礼服，为吉姆和伴郎们挑选燕尾服。还有吉姆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买双搭配燕尾服的黑皮鞋。婚礼是在星期日里头举行，所以吉姆以为当天早上九点再去买，然后十一点到教堂就可以了，时间很充裕。可是他忘了购物中心星期天要到中午才开门，当地也没有其他的鞋店，是在中午的时候才开始营业。吉姆没有像样的黑皮鞋，只有两双彩色的高筒球鞋，一双脏兮兮的凉鞋，这下麻烦可大了。还好，他想起当地有一家一元商店早上十点钟就开门，店里头有少量的鞋，不幸的店里头就只有黑色的鞋是廉价的休闲鞋，但也没有其他的选择。Naomi 直到走到红毯才看到吉姆的鞋，尽管他一度露出震惊的神情，可是他决定暂时不去理会这件事情，等到婚礼结束后再说。婚宴上，我看到两个人的交谈十分紧绷，我尽量不去偷听。好了，我是有偷听到一点点，可是还是听到吉姆在辩解说，啊，这是今天早上才去买的，已经不算是太差了，而且穿起来很舒服。习惯临时抱佛脚的吉姆总是勉强过关，就算是把事情搞砸，也因为总是有现成的理由可以用而免掉严厉的自我批判。实际上，他从没有真正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潜力。假如早一点开始准备 GRE 的话，可能考进更好的研究所，让他的智能发光发热。假使他提早送出申请表，就能得到更好的实习机会，在最有兴趣的社工领域有所历练。假如他提早一天去购物商场，就不会在大喜之日还惹得新娘不开心。假如吉姆坦然地面对卯尽全力仍有可能失败的事实，就不需要自我摧毁，以便在果真失败时还有机会挽救自己。当一个人做事没有全心全意的时候，失败就在所难免了。因为你在乎，为什么自我慈悲正面的力量大于自我批判呢？因为它推动的力气是爱，而不是恐惧。爱会让人有自信，有安全感， 有部分的原因是在于促进了催产素的分泌。恐惧会让人不安、紧张，使体内的皮质醇过多。当人相信就算失败了，也会体谅和慈悲地对待自己的时候，就不会给自己不必要的压力和焦虑。我们可以放心，因为知道不论表现的好坏，都会被接受。如果这样，那又何必一直努力呢？为什么不整天只要尽情的吃披萨、看电视就好了呢？很多人以为自我慈悲、充其量就只是宠溺自己的方式，无法达到疗愈和成长。然而，自我慈悲和自我批评不一样，后者问的是自己够不够好，而前者关心的则是什么事情对自己好。如果你关心自己，就会做需要做的事，以发挥最大潜能。你会想要改变无济于事的行为模式，即使这表示要放弃某些喜欢的事情一阵子。关心子女的家长并不会因为孩子喜欢吃糖就一直塞糖给孩子吃。对于孩子百依百顺并不是良好的教养。教养孩子有时候就是要说不。同理，自我慈悲就是要深入的重视自己，做一些有助长长期安康的选择。偶尔纵容一下自己当然没有什么不对，有时候吃克柠檬乳酪蛋糕其实是一种自我照顾。然而过度放任，即使是吃下了整块乳酪蛋糕，也就是说吃了整个乳酪蛋糕，哦，那就不太妙了，会适得其反，让人家没有办法真心的得到想要，也就是发挥全部的潜力。佛陀把自我慈悲的励志特性称之为正精进，正确的正，精是精神的精，有精神的精，进是进步的进，正精进。从这个观点看来，邪精进是来自于关注自我，证明自己的能力，控制欲，其实是增苦的，令人觉得孤立，而且会认为事情都该符合自己的期望。正用正精进来自疗愈苦的自然欲望。所以正精进其实是来自于想要疗愈苦，让这个苦能够被受到照顾，有个陪伴。佛陀说，正精进就像察觉自己的头发着火，看到自己的头发冒烟的时候，立刻激发出的动作，比如说赶快抓一条湿毛巾，或者是冲进浴室里面冲水。这个动作出自于想要解决问题，逃离被灼伤的危险，不是来证明自己的欲望。同理，自我慈悲的精进并非以自我中心的努力，而是减轻痛苦的自然欲望。想要一帆风顺，就必须正视那些可能是在伤害自己的做法，然后思考如何改变、改善。过程里面不需要无情的对待自己，在做的一些棘手改变时，对自己慈悲，支持自己，同时认知生活是辛苦的，挑战是人生的历练。有幸的是，慈悲 和鼓励带来的感觉很好，一定可以帮助苦药咽下去。还有个练习一，慈悲的鼓励自己。先想象一下，把自我评判当成是激励的方法。你有没有评判过自己什么性格特质？比如说是情绪化、慵懒、体重过重的。以为是对自己严厉，就会帮助自己做改变吗？如果有的话，请先试着感受自我批判在情绪上造成的痛苦，然后因为那种受到批判的感觉而给自己慈悲。如果有需要的话，能不能想到一个比较慈悲、有更多关怀的方法来激励自己呢？换成是睿智而且有涵养的朋友、家长、老师或心灵导师的话，他会说些什么话，温和地指正自己的行为。你可以想出什么样最有支持性的话，来符合你现在想要的健康、快乐的根本愿望呢？以后每一次意会到自己正在批判的性格上的缺点的时候，就先去留意自我批判所造成的苦。再把慈悲布施给自己，然后试着重新架构内心的对话，让这个对话更有鼓励性、支持性。要记住的是，如果你真心的想要鼓励自己，爱的力量会比恐惧来得更大。